家好，欢迎来到尼达故事，我是在霓虹中抵达的往哪跑，
我是留下来。
大家可以听到哈，咱们本期节目的名字已经改变了，不再是灵异时间，而是尼达故事。我们案件那边呢就叫尼达播客，咱们希望今年有一个区分，然后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节目。因为尼达故事，故事这个东西包含东西就多了，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提供，我们也会根据不同的主题来收集一些有趣的故事，希望今后能够分享给大家。
说到这儿呢，我就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因为今天是新年的第一期尼达故事，然后我们下一期是有一个策划，跟去年一样，也是想搞一个家乡的那些流言蜚语。
是的，
就非常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投稿。投什么呢？就是投你家乡的那些鬼故事啊、都市传闻啊，或者离奇的一些传说。这样子的话，我跟王大跑就可以唱成都呀，成都呀，
我
的
故
乡。还有些朋友是比方说你在国外读书或者留学，你也可以讲那个地方的。因为之前有一个朋友，你知道他是在哪儿吗？巴布亚新几内亚。你以为这样就难到我了吗？巴布亚新几内亚，我的故乡，照样可以唱，你知道吗？
是的，是的。而且呢，大家这个故事也可以是一些，比如说自己这个小区、街区有什么一些奇怪的传闻也行。
对，
好，咱们就开始今天的讲述。你先来一个小故事嘛。
好，按照传统，我就来第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啊，是听友莉亚投的稿。不过莉亚也说，希望听完这个故事之后啊，有懂的听友帮忙解答一下他的困惑。哎，怎么回事呢？在听友七八岁的时候，他生活在农村，邻居家就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做霞姐，小女儿叫做小沙。哎，有一天霞姐可能做错了什么事儿，就被她爸训了一顿，就很委屈。小姑娘就跑到家门口的一棵大树下，蹲着那儿哇哇大哭，从黄昏一直就哭到了天黑。听友在家呀，就听到霞姐的哭声，实在是很担心也很揪心，就打算去劝劝她。听友啊，朝着霞姐走去的同时，他就发现霞姐的奶奶和妹妹小沙也出门了，估计也就是来劝她回家吃饭。三个人就从两个方向往霞姐的跟前走去，一边走听友就一边喊，叫霞姐回家了，别哭了。可是霞姐听到喊声之后呢，根本没有理会。看到三个人朝自己走来啊，霞姐是一扭头往山里跑了。霞姐这个小姑娘气性一直都比较大，听友说啊，就是经常发生这种事儿，就越劝她越执拗。三个人就眼看着霞姐往山后跑去，当然也立马跟了过去。当天的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农村的夜晚很黑，咱们都知道，更别说山里了。几个人又是临时出门，又没有带手电筒之类的照明工具，就这么跟着上了山。后山的路很窄，根本就没有办法并排而行，霞姐的奶奶走在前面，听友走在中间，小沙走在最后。当时啊，三个人是在后面追霞姐，就听到霞姐是一边哭一边跑，整个山间都回荡着霞姐的哭声。他们三个人就循着哭声追，因为看不到嘛。
对，
但是不知道走出去有多远，突然之间哭声就停住了，而且突然就消失了。周遭的一切就这么突然的安静下来了。在漆黑的山里，他们就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了。那霞姐的奶奶想了一下就说，哎呀，后山上住着一家亲戚，霞姐应该是往亲戚家的那个方向去了，而且咱们两家关系也挺好，小姑娘受了委屈总爱往亲戚家跑。本来这个时候呢也到饭点了，没关系，可能到亲戚家吃饭去了。奶奶就想算了，回家吧，这乌漆麻黑的，万一他们三个人遇到什么危险怎么办呢？
是，
就带着听友小沙下山往家走。一行人呢慢慢悠悠的就下了山，快到家的时候，奇怪的事儿就发生了。
什么事儿？
刚刚不是说有一棵大树吗？
是，
就在两家人的门口，对不对？他们发现啊，那棵大树下面居然蹲着一个人，这个人啊双手抱膝，头就埋在膝盖里。走近这么仔细一看，哎，这不是霞姐吗？
啊，
这三个人都很疑惑啊。听友又走上前喊了一声霞姐，只见那个人啊慢慢的把头抬了起来。哎，的确就是霞姐。但是这个霞姐她不说话，嘿嘿嘿的就对着听友笑。
哎呦，
那个笑声啊又是诡异又是惊悚。你想想，刚刚还在哭，这个时候又很诡异的笑，当时三个人就傻了呀。
其实我最关注的是霞姐她怎么会出现在那儿呢？
对啊，
难道是她就是从另外一条路下了山还是怎么样？
当然啊，三个人也是这样认为的呀，就霞姐刚刚不在山上吗？ 而且如果山上不是霞姐，那这位是谁呢？
对啊，
那你想，不可能说三个人都看错了吧？
是。
好，那就算咱们看错了，那一路上那个哭声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对啊，哭声是真实的。
嗯，
那可能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情况啊，就是其实霞姐从另外一条路下了山。
很多听友可能跟你一样，是不是从哪条小路偷摸的就下山了？但是听友说啊，后山那条路很窄，而且只有那么一条，霞姐只要下山，怎么都不可能避开他们三个人。
哦，
那之后呢，不管听友怎么喊霞姐啊，这个霞姐就愣愣的看着三个人，只是傻笑，什么话都不说，就像丢了魂一样。然后他奶奶就把他拉回了家，当然之后发生了什么听友也没有去打听，就不知道了。不过他说啊，霞姐现在也很正常，也没有什么事儿。但是这件事情就不知道怎么解释。
嗯，好吧，那就让我们的各位听友来盘一下当天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我倒是觉得说，是不是平行空间出现两个霞姐。
不过我觉得哈，因为农村嘛，他也说了天都黑下来了，所以霞姐究竟是往哪儿跑啊？有可能霞姐其实根本就没上山，知道吗？
对，
就是绕着一圈其实就回去了，但是他们三个觉得霞姐是上山了，所以就追过去。
对，
第二个故事其实与其说是灵异故事投稿，不如说也是求助篇。
哦，
就这位听友也有点事情想分享，因为这个事情确实涉及到人家的隐私了哈，所以我就不说他的名字。那么如果听众朋友有比较懂行的，或者说听了他的故事觉得能够给他什么帮助的东西哈，就希望能给我们留言。他这个事儿说来是有点神奇的，事情是发生在听友读高一的时候，高一开学是在九月份，那么那个学期哈就是要放元旦的嘛，那么在高一那个元旦的假期之前，听友的妈妈就突然告诉他说要带他去北京玩，而且还要给他请假多玩几天啊。我们知道元旦放假不就是三天吗？那为啥要给他请假多玩呢？听友跟他妈妈去了北京之后玩了几天，一月八号这一天听友就住进了医院，那个医院是北京301医院。那之后听友就做了一个手术，这个手术是脑胶质瘤手术。
那是一个什么病呢？
其实这个病的具体情况我不太了解哈，我也不能说根据百度的说法来给大家科普。不过根据这个病的名字我们可以知道也还算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病了，说白了就是脑神经的肿瘤嘛。那万幸的是医生在诊断之后就说是良性的，就说只要切除了就万事大吉了。哎呀，我看到这里也是松了一口气，还好是良性的啊。但是这个事情怪就怪在听友对做这个手术之前的半年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的记忆是一片空白。具体来说哈，就是他从初三毕业到高一上学期有这么一个半年的时间没有任何相关的记忆
啊。那我觉得有可能啊，因为你得的是脑部肿瘤的事儿嘛。因为我爷爷之前就是因为摔了一跤，然后那个血块压迫了他的神经，
脑神经，
然后他就完全记不起家里任何一个人的名字。
对，总之关于那段时间哈，就全靠家人来拼凑讲述给他，所以他对那段时间的了解就是说他好像做了很多事情，先是中考嘛，之后呢他就跟他姑姑去重庆，然后玩了大概两周左右，接着就是上初升高的这种补习班，然后就是日常的放暑假，再之后就是开学的军训和日常上课，再往后就是我们知道的他元旦节去做了这么一个脑部的手术，对吧？听起来是很常规的行程。那在手术之前这段记忆他之所以记不得，我们也可以推测大概是因为一些生病的原因。但是呢他在那一段半年时间里，就是他没有任何记忆的时间里，在他家人的视角里有很多奇怪的举动。但是他自己对这些是一无所知的哈。首先就是高一刚开学没多久，他的班主任就跟他家人说，说他在学校举止很怪异，比如说哈，上课的时候他突然站起来走出教室，也不跟任何人打招呼，也不跟任何人说话，就这么直愣愣的走出教室，或者说他上课的时候就走错了教室，直接直勾勾的去其他班级的某个位置上坐着，他就觉得是他自己的座位，然后其他的同学肯定就很惊诧说这人是谁，就把他盯着，他自己又一头雾水的走出去。这个你可能觉得当时已经脑部有病变了，对吧？所以会对他这个行为造成一些影响。关键是这个问题仅仅只是走错教室或者是上课的途中走出去也还好，但是其实他的程度还蛮严重的， 因为他就有过走着走着突然停住，然后不知道怎么回事并且失禁的情况。一开始他的家人觉得是他不习惯高中生活，过几天就好了，但我不这么觉得哈。我觉得怎么可能因为不习惯就失禁呢，肯定还是因为一些病理性的原因，对吧？那么后来是有一次他跟家人在逛超市的时候就出现了类似断片的情况，然后他的家人才觉得哎，好像这个事情有一点不对劲，带他去打了这个脑部的 CT 啊和核磁共振，最后就看到了不清楚的阴影。
哦，
这后来才带他去北京做手术。但是在这个中间，就是做手术之前，还发生了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
啥？
就有一天听友突然就对他的家人说，要他的家人带他去某个地方找专业人士看看。所谓的这个专业人士不是医学上的专业人士，
明白，
对吧？是神学上的专业人士，懂了吧？
懂了。
你想想哈，他一个中学生怎么知道哪儿有专业人士呢？
嗯，
这个都不得而知了。因为听友对这段时间是没有记忆的，所以他现在也无从给我们解释到底怎么知道这个专业人士在哪儿，叫什么名字。总而言之，他的家人还真去找到了这个专业人士，还真有这个人。
哦，
哎，专业人士还跟他说，就是说他是到重庆去受了惊吓，然后所以从暑假开始就魂不附体。这一段时间的集中表现就是因为他终于撑不住了才有这种情况发生。后来他还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完成了这一系列的仪式，就是为了把魂魄给找回来。
是不是去了渣滓洞那儿啊？
不知道。按理说做完了这个仪式一切都应该没问题了，对吧？但是后续就是在听友真正的做手术之前的一段时间，他还是会有一些非常奇怪的举动。比如说他会跟他妈妈哭诉，就是说为什么不管他去姥姥家还是奶奶家都有人拦着不让他进去。
我觉得这是神学和医学都在出问题
起作用、
嗯
啊、如果从医学的角度说可能就是病情比较加重了、
嗯、
如果从神学的角度来说就是可能他的魂魄虽然回来了但是还是不稳定，他还是可以看到一些东西、
嗯、
好，事情讲到这里之后啊，故事还没有完。
哦，
如果只是讲以前的故事的话，大概大家就会觉得哎，手术一做可能一切都正常了。
嗯，
但是据听友给我们投稿为止，距离他做完手术已经过去了接近十年了。
哇，
大家也知道这种病每年你是需要去做核磁共振的复查的。
对，
他每一年的检查结果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以前的肿瘤也并没有复发。那么听友现在是一个人在法国留学，直到现在他时不时的也会出现状况。这个状况具体来说就是他突然会对周围的环境感到陌生，而且这种感觉是来得毫无征兆，他没有办法去描述这种具体的感觉。那么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呢？当他感到哎，周围的一切很陌生的时候，他有时候会短暂的失神。
那不是跟以前一样吗？
还没完，有时候会晕倒，还有的时候就是会失禁，他自己完全感觉不到，知道吗？就直到他有时候会低头发现哎，怎么地上有滩水，其实就是他自己失禁了。
哎呦，
而且听友的朋友跟他说过这个问题，就是两个人走着走着嘛，上一秒都还好好的，听友还在说话说的挺好的，下一秒听友的眼神就变得特别恐怖，直勾勾的，就像要瞪出来一样。
嗯，
这个就是他发作时候的样子。你知道这种事情是很影响他的生活的。
肯定啊，
因为他的状况发作的时候是不分场合不分时间，有几次是直接发生在学校里博物馆里。他有描述一个具体的场景，我听着就还挺心疼的，知道吗？就是他在学校突然就晕了，然后醒过来就不记得自己在哪里要干什么。
嗯，
同学也好或者老师也好就会想把他送到医院里去嘛。那他就看到旁边的同学，他就觉得很面熟，他就想问这个同学哎，我到底怎么了，我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他又想不起同学的名字，就我觉得是很无助的一件事情、哦、而且他发作的时候还会有一些很神奇的东西发生，就是他会有自救意识。比如说一发作的时候他就会下意识摸出药自己吃药，这个就还很正常，对吧？但是他会默念大悲咒，有时候会唱圣母颂，而且这些歌也好咒语也好他都没有特意学过，但是当他那种感觉袭来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会唱，而且唱得特别快特别熟。据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他唱大悲咒就唱得跟 rap 一样快
啊。
你想一想他突然发病的时候整个人是静，突然嘴里 rap 一样的狂念大悲咒是什么样一种感觉。
我觉得他已经不是他自己了，已经被某人或者某一个神秘的东西预装了一个这种什么大悲咒啊或者圣母颂的这种东西，
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在法国嘛，有同学老师陪他，往往帮他叫消防车啊，去医院之类的。而且他说这种东西啊，来得快去得也快，到了医院可能他缓过来之后，医生做检查也没有检查出来个啥。
这肯定检查不出来、
医生没有任何办法，就该看的都看了，医生最多就是说那你就把药这个剂量加大一些，就这样。而平时他的身体素质又挺好的，疫情这几年他完全免疫，不感冒，也很有活力。
感觉也不好啊，好像说不生病的反而不是很好、
就至少说抵抗力还行。
嗯，
就这个毛病让他非常苦恼。
哎呦，
其实他自己也去求过一些懂行的人，就是说之前受了惊吓，魂不附体这一段时间太长了，导致他的灵魂有点脆弱，可能之前就没有根治，所以他现在就是有一点动静或者惊吓就会再次把他的灵魂吓跑，就导致这种情况发生。当然这是玄学的角度来说哈。那我在想啊，因为这个毕竟是一种神经上的问题，从咱们的医学的角度来说，会不会说以前的手术也好或者以前的病情也好也会有一些比较隐性的影响。
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手术的后遗症啊？
这个真的不好说。当然我觉得如果实在不行哈，我觉得咱们能不能去看一个好的中医，就因为中医他可能会从这个人的根本去看
就是把你的整个
系统对
全部给你调一遍，
就或者说从命理学的角度来给你看一下，说是不是你就有这一劫，看看可以怎么样去化解。
那在法国哪儿去找中医呢？
就可以回国来试一下嘛。我是觉得因为这样的一个状态确实还蛮让人担心的，对吧？就是希望听到咱们这个故事的各位听友能不能给咱们这位投稿的朋友一些比较友好的然后有用的建议。
好
的，那这就是我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
我第二个故事是听友小 P 分享的一个故事，讲的是他上初中的一个经历，具体时间呢是在2000年左右。在当年啊，新东方培训学校很出名、是独一档的存在。
是厨子还是是英语啊？
是英文，英文。
好的、
英文。所以在暑假里啊，不用说，爸妈一般都会给咱们报一个班。当然听友的爸妈就给听友报了一个英语冲刺班，而且是那种暑假上课加住宿的那种。小 P 说啊，他在河北的一个城市，但是上课的地点是在北京的一个学校。投稿里大概说了一下这个学校的名字，但是我就不说了啊。去了这个学校之后呢，他们分了宿舍，宿舍是四人间，除了听友以外，同宿舍的还有一个听友的同乡，另外两个就是从内蒙古远道而来的女生。小 P 这个人呢、平时就喜欢看鬼故事，就喜欢听妮达故事，讲鬼故事啊这些啊，所以他在和舍友相处的时间呢，到了晚上就经常在宿舍里讲那种短小精悍的鬼故事。那时间就来到了培训结束前的那天晚上，因为第二天啊，大家都要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去了。
对，
所以大家有点舍不得，那今天晚上咱们都别睡了，就一直卧谈到了晚上半夜一点多。那这里我先给大家插播一下当时这个宿舍的一个构造。每个宿舍呢有一个阳台，阳台上的门是那种上面是玻璃下面是实心的那种。
哦，
能想象哈，
明白，就是可以从上方望出去。
对，阳台对着学校的操场。宿舍里是没有卫生间的，所以上厕所要到走廊的尽头那边去上厕所。
最讨厌这种，
这很典型哈。
是
卫生间跟听友的宿舍中间隔了三四个宿舍，这个卫生间的位置跟听友住的那个宿舍是同一边。所以卫生间对出去的窗户其实和他的宿舍那个阳台看出去是一样的啊，大概就这么一个构造啊。四个人啊聊到一点多，另外三个舍友就想去上厕所，那听友当时是不想去上厕所，就说哎，我不去了，你们三个去嘛。当时刚刚说了是暑假，是夏天，非常的闷热。
对，
当时那儿又没有空调，听友就想说哎，我去阳台透透风凉快一下。那这个时候呢，他一个人就走到了阳台，关上了阳台门，就背靠着门坐在了阳台的地上。那三个舍友去上厕所去了，刚走不久啊，听友就听到耳边突然传来了一个女生的声音。
说什么？
这个声音是带哭腔。很明显的感觉就是对着听友的耳朵这儿在说话。 声音很清楚，但同时却带着一种非常飘渺的感觉。听友
找空灵感。
对，听友说就是在 KTV 包间用麦克风唱歌的那个声音。
哦，
其实
有回声嘛，有回响。
我的专业说法就叫做室内混响效果。
对对对，你的专业说法。
因为是凌晨，外面非常的寂静，听友就感觉这个声音一出来，感觉楼下整个操场都应该听得见。最可怕的是什么？他说那个声音说的话他完全听不懂，就一个字都听不懂、
哦、
既不是外语也不是当地的方言，就感觉是咒语一样、
嗯、但我一个字都听不懂。
对，就不知道在说什么，但是每一个字每一个音又特别的清晰。
嗯，
那当时他整个人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第一次感觉到了什么叫做头皮发麻、脊柱发凉，浑身那个鸡皮疙瘩就往上窜。
嗯，
当小屁啊马上就要崩溃的时候，那个声音就突然戛然而止了。
嗯，
几乎是同时，他就听到宿舍门打开了。小屁此时是蹲坐在阳台上，所以从宿舍里面是没有办法看到他在阳台里面，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听到舍友喊他的名字。就说小屁你是不是又藏起来吓我们啊。小屁就终于能够动了，他站得起来就冲进了屋子，问三位室友，就说刚刚你们三个人是不是在弄什么声音吓我。
嗯，
三个室友一脸问号，就说咋呢，你不吓我们三个都不错了，我还吓你。听友就问，那你有没有听到一个女人带着哭腔在说话呢。
嗯，
三个人的第一反应就说你又在演，你又在吓我。
嗯，
好、啊，但是听友说着说着就哭了，小屁就哭了、
哦、就认真了。
对，听友就带着哭腔抖动着说，我发誓我听到了一个声音，而且厕所跟咱们宿舍是一边的，你们三个人不可能听不到。那这个时候呢，三个室友一开始还是以为他在开玩笑、
嗯、
但是看到小屁是边说边哭，所以他们三个人就严肃起来，就很认真的说，我们真的没有听到任何声音。
嗯，
当天晚上啊，因为小屁太害怕了，所以他就和另外一个室友一起睡，一个晚上都没有合眼。其实我觉得是不是小屁在哭，实际上在另外一个空间和时间段，因为咱们看过一个日本电影，就是它发生在一分钟以后的一个事儿。也许那个带哭腔的女生就是她自己在哭、
哦、好好，
可能就是后一秒发生的事情、
哦、但是我觉得不仅仅是哭声呢，人家听到的是念咒语一样的东西嘛，你光哭声是不能去解释的呀。那我再来续一个故事哈，我这个故事是一个关于旗袍的故事。
哦，
哎，听友最近找到一家旗袍店，我估计是就是旗袍定制的那种工作室。
嗯，
然后他去店里拿旗袍的时候，一下子就回想起了在他小学五年级发生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小的时候咱们都要上劳动课吗？
嗯，
听友讲的这个事情就是跟劳动课相关。他们那届劳动课啊，被选上要去省里参加比赛，哎，相当于就是公开课赛课、
哦、
对。那一般这种课第一遍是演习，第二遍就是给省里的领导看的，
再演一遍。
对，再演一遍。那么课的内容啊是这样的，当时他们那个课是做小组活动，每个小组有五个同学左右，其中一个人需要带一件好看的或者是有特色的衣服，然后在课堂上呢，五个人一个小组就一起对衣服进行改造。
嗯，
改造完成之后，再有一名同学把改造好的衣服穿起来展示给大家看。哎，听友呢就是他们组带衣服的那个同学、
哎、
就被选定了。回家之后呢，听友就把要带衣服去参加上课的这个事情跟他妈妈说了。他妈妈想了一想，就告诉听友说，姥姥有一件衣服啊，一直压在箱底里，是一件蓝色的旗袍，那个衣服还挺有特色的，家里也没人穿啊，现在谁还穿这个旗袍呢，你姥姥更不会穿了，所以你如果要改的话就可以用。哎，听友一听，哎，旗袍，哎，其他同学肯定没有啊，那必然要显摆一下的，对吧。那么第二天，听友就带着这件蓝色的旗袍去上了那一堂劳动手工课。
嗯，
那么几个小学生就对着旗袍一顿 DIY， 拿着这个别针啊，在旗袍上挂了很多彩带啊、小花啊啥的。其实听友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一点都不好看，但是当时肯定是很有成就感的，对吧、
嗯、
那么改造之后，听友还把这个旗袍穿起来，哎，心里还挺美的。课上完了之后，听友就把旗袍带回了家，结果就发现好好的一件衣服就让那个小别针，你知道要扎进去吗，
很多洞。
对，就扎了很多小洞，就还怪可惜的。 那么听友想着就说，哎，反正也是一件不穿的衣服，然后下一次还要再上一次公开课，就还要再用，要不然的话就先不把旗袍还给姥姥，就先放在自己的房间里面。
嗯，
那么那一天呢，上完公开课的那一天啊，晚上回家，听友就写完作业，吃完晚饭，转眼天就黑了。那么他洗漱之后呢，就躺在自己的小床上睡着了。睡到半夜，听友醒了，鬼使神差的呢，没有再睡过去。哎，就在这个时候，他就看到一个什么事儿，看到一个瘦瘦的女人，烫着齐肩的卷发，从他家的阳台走进来，再穿过他的卧室门，来到了他的床前。而最恐怖的是，那个女人的身上啊，就穿着那件蓝色旗袍。
哦，
哎，听友心里吓得不行，就很紧张地盯着那个女人。但是那个女人看起来倒也没有啥恶意的样子哈，就只是看着听友，用很平缓的不急不躁的语气就说，这件旗袍是我的。听友虽然心里很害怕对吧，但还是下意识的就反驳说，你是谁？旗袍是我妈给我的。但是那个女人还是很平静的重复说，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就一直重复这么一句话。那听友也觉得这个太不正常，可能是觉得自己在做噩梦，当即就用尽全身的力气大喊了一声啊。喊完之后，他眼睛一下子睁开了，他就看到他妈妈坐在床边。哎，估计是他妈妈就听到他的尖叫声就过来安抚他了嘛。那这个时候的听友全身就被汗给浸透了，他就一边哭一边跟他妈说，有个女的来找我，管我要那件旗袍，说完就呜呜的哭。那听友的妈妈就拍他，就安慰他嘛，哎，行了，赶紧睡吧，第二天还要上学呢，反正就安慰了一下他。那么嘴上这么安慰着呢，听友的妈妈就还是陪着他睡了一晚上。那么时间就来到了第二次公开课。第二次公开课呢，内容跟第一次也没什么区别啊，他们这个小组啊，人家公开课评了名次，他们组还得了第一名。那么在课上，小伙伴当然又是对着旗袍一顿 DIY， 完了之后呢，听友又第二次穿上了这件旗袍。不过啊，这也是听友最后一次见到这件旗袍了。回家之后，听友就把那些装饰性的东西一下取下来了，就发现这个旗袍上的洞啊就更加明显了。而且因为你知道小学生嘛，对这个旗袍摆弄来摆弄去的，衣服还破了好几处。那当天晚上睡觉之前，听友心里就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忐忑感觉，心里毛毛的。
嗯，
果然睡下没多久，那个女人又来了，就跟之前一样，从阳台穿过门来到听友的床前。那这一次呢，那个女人的说话就明显带着点抱怨的语气，就说，我都还没穿过一次就让你给弄坏了。而且边说还边在这个旗袍上比划，就说，你看你看这儿，你看这儿，你看，你自己看，全是你弄的。那听友心里就又着急又害怕，就很想解释，但是一句话都说不上来。接着啊，那个女人俯下身，离听友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在听友的视觉里面，越来越放大，越来越放大。听友又一次吓得尖叫出声，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还好，他身边的保护神，他的妈妈又在他身边了。哎，就拍着他就说，哎，你咋了呀，喊你那么久也不行。那这个时候听友吓坏了呀，就把他连续两次遇到这个女人的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了他妈妈。他妈妈听完就很震惊，就说，你说这个女人长什么样嘛？那听友就说了，卷发齐肩，人很白很瘦，个子不高，总之就把那个女人的什么肤色身材发型仔仔细细的描述了一遍。那个这个时候呢，听友的妈妈就告诉他，就说，这个蓝色的旗袍啊，其实是做给你姥姥的妹妹的，也就是听友的姨姥姥。但是旗袍做完，姨姥姥都还没来得及穿上，人就走了。
哇，
是这样的。那之后呢，听友的妈妈又去找她姥姥聊了一下。
嗯，
因为这个姨姥姥走得很早嘛，听友的妈妈都从来没见过。那么两边一核实哈，就可以说听友描述里的，也就是他半夜见到的那个女人，跟他姥姥口述姨姥姥的样子有八成相似，
估计都是。
所以你说说啊，听友妈妈都没见过，更何况是他本人呢？那么从那以后， 他就再也没见过那件旗袍了。问他妈妈旗袍去哪儿了，他妈也就是打个马虎眼，就赶紧就把这个话题带过去了，之后再也没提过。估计也拿去让这个专业人士处理去了。
哎呀，我觉得这也是他妈妈提的建议，所以他妈妈得把这个处理好。
对，
对不对？别人的衣服最好不要穿，
是，
特别是去世的人，
特别是我觉得不是去世的人的衣服，是就是过世的人没来得及穿上的衣服，心里总有遗憾。因为有一种说法就是有些东西上面会承载的一些人的灵魂和愿望，比如说别人生前特别喜欢的东西，
对啊，
对吧，想要穿的东西，这种东西上面就有一些灵的东西。
然后那个我们之前讲过，很早很早的节目讲过一期蓝色碎花裙，
嗯，
就讲过嘛，古着衣服嘛，因为从国外来的你不知道是从哪儿扒下来的，
对，
所以大家还是注意一下。
是的，
嗯，那我接下来分享我的最后一个故事给大家。
好的。
是听友小黄投的稿。
嗯，
这个事儿啊是发生在他大概25岁的时候，坐标是在广州。那年的广州热得要死，小黄就和朋友啊一起去珠海的一个水上乐园去玩。
哦哟，这是我想要的行程。
哎、对对对，这个
过年的时候欢迎大家到广州和珠海来偶遇我们。
对，其实我是看到这个投稿我才说要不咱们去广州，然后顺便去珠海看有没有机会去澳门
啊。那听一下你的这个故事会不会让我打消这个计划啊？
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哈。那我们接着说，就是他是去珠海的一个水上乐园去玩。我们知道水上乐园它不是游泳池，就是主要以玩水为主。
嗯，
虽然小黄的水性不是很好，但是不妨碍他玩得很开心。
是，
但是恐怖的事儿啊就要从一个滑梯，那个滑梯游戏开始。
哦，
大家伙儿都知道每个大型的水上乐园都会有那种大滑梯，
对对对，
有的就是直接冲，有的是那种在封闭的一个旋转楼梯里面转圈。
是的，
我们成都的那个欢乐谷咱们俩就玩过一个叫做什么旋转 蒙太奇，就那种、
啊、挺好玩的，
是吧？
但是就特别吓人。
当天啊小黄玩的就是后者，就是封闭的那种。
嗯，
大家也应该刷到过抖音的一个短视频，当然这个短视频我觉得是有点低俗的庸俗的那种啊。
嗯，
就是有一个眼镜哥在那个滑梯下面等人要去接人，他不接男生。
我没刷到过。
你没刷到过？我刷到过、嗯、就他只接女生不接男生，然后
哦，
就那种很低俗的一个视频。嗯
嗯，
当天听友去玩的那个滑梯呢下面就站着一个人，就是接人那个，不出所料、
哦、
那个人也只接女生不接男生。
明白。
听友小黄是个男生啊，他就在那个滑梯那儿排队，排到队就轮到了他，接着他就从那个入口工作人员一推他就开始往下滑。因为他是第一次玩这个很刺激性的项目，所以他全程就闭着眼睛。经过了大概漫长的10多秒之后，他就从那个滑梯口出来了，一头就扎到了水里。当然那个下面的人他没有去接他，因为他是个男生。由于刚刚在滑行中啊听友很紧张，一直憋着气又不敢睁眼，突然就扎到水里，免不了就呛了几口水。
嗯，
然后呢他就开始在水里挣扎。其实如果从一个上帝视角来看，其实整个过程就很短，就10几秒的时间而已。
对，
但是对听友来说就感觉经历了很长时间。就在他在水里挣扎的时候，听友就睁开眼睛，他说啊他非常清楚地看到水底有一张男人的脸。
水底吗？
嗯，这张脸他看得很清晰，因为你想是夏天，大白天的，阳光又好，水也很干净，所以能见度很高。
嗯，是的。
那就在这个时候，听友就在这个水中看到了一张发白的男人的脸。这个人是没有头发的，
嗯，
就这么光秃秃的一颗头在水底。
哎呦，
就像从水底长了出来一样。
嗯，
那张发白人脸啊还咧着嘴，感觉似笑非笑的。我跟你说最恐怖的是这个，是他张开嘴露出了一排黑色的牙齿。
呦，
这个强烈的对比就让听友感到更加的害怕。本以为这张奇怪的脸也就是视觉上的这么恐怖啊，其实理智上来说听友也知道这搞不好就是自己的幻觉。
嗯，
不过这个视觉上的冲击也够吓人的。
对，
所以听友又呛了几口水。
嗯，
但也就在这么一个瞬间，那个恐惧感啊就从视觉变成了触觉。咋了呢？他就发现这张满嘴黑牙的大白脸啊渐渐地向自己靠近。为什么呢？因为他呛了水嘛。
嗯，
他就把那个池子里的水往嘴里吸，就感觉这个人脸
被他吸过来了。
对，就往他这边慢慢慢慢地靠过来了。那就在这个时候听友就更加紧张了，刚刚说了他水性又不是很好，在水里扑腾。
嗯，
其实我们也知道，这种水上乐园对于一个二十几岁的成年人来说，只要你不紧张，你站起来基本上你就 OK 了。但是这个时候听友应该是扎猛了，所以他一时半会儿啊一直就在水下扑腾。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工作人员是终于注意到了听友，赶忙上前把他给扶了起来。回到岸上之后呢，听友就很不舒服，一想起那个大白脸，满口黑牙，就想吐，干呕，一直干呕五六分钟都不能停。之后就没有什么心情玩了，就直接结束回家了。回家之后呢，倒也没有马上就发生什么事儿，渐渐的他就淡忘了。奇怪的事儿啊也自此开始了。几周之后啊，有一天听友要下楼，当时他住的那个楼没有电梯，就只能走下去。就在这个时候，他走着走着就感觉，哎，怎么有一滴水滴到了自己的衣服上呢？但是他抬头一看，你想过到楼梯间，这儿没有水啊，又没有管道，怎么会有水滴到衣服上呢？当时他也没有太在意，因为急着要去上班。那个时候啊，听友是在一家面包店上班，也是正在工作，就突然感觉，哎，背后怎么凉飕飕的，外套脱下来一看，又有几滴水滴在了自己的衣服上。他又抬头看向天花板，刚刚工作那个位置没有漏水啊，上面也没有空调啊，不可能漏水啊。同一天连续发生同一件怪事，听友就和一旁的那个面点师傅聊起来了。那个师傅听着听着就突然往后一退，就说，你身上是不是沾了什么脏东西啊？听友就想，我自己天天上下班也没有做其他的事儿啊，除了那天在水里遇到那张奇怪的脸，最近还好啊。接下来最恐怖的事情来了哈。也就是在当天，听友工作到晚上十点半下班，那接着又和同事抽了一会儿烟，聊到了十一点。下班之前呢，他就想去上个厕所。由于当时整排的商铺是没有洗手间，所以如果要上厕所，要走到商铺的后面一个小停车场，旁边有栋楼，二楼有一个公厕。这栋楼是一个还没有完全开始招商的五层建筑，不过电梯和厕所是可以正常使用。听友说啊，可能是那段时间非常的累，二楼都不想走上去，于是就选择坐这个电梯上二楼。这个电梯是那种透明的观光电梯，因为这栋楼只有一个电梯，一般没有人用的时候电梯肯定是停在一楼，但是这个时候却停在了五楼。当听友正要用手去摁那个上楼键的时候，那个按键他的一下自己亮了，就好像有人帮他按一样。
摁的是他要到的楼层吗？
没有，就是按那个开门键。听友就说他确定自己没有碰到，但是就在要碰到的一瞬间，哎，那个按键亮了。之后电梯就下来了，上到了二楼，跟平常也没有什么特别。这是一个还没有招商的楼啊，所以内部是处于一个毛坯房的一个状态，到了晚上乌漆麻黑的，还有一点阴森的感觉。听友是急着想上厕所，为了快进快出，他很自然就选择了靠近厕所门最近的那个隔间。但是进去之后发现，哎，可能是之前上厕所的人没有冲厕所，就很恶心。
哎呦，
于是他就骂骂咧咧的来到了第二个隔间。正当他在撒尿的时候，刚刚第一个隔间就传来了一阵冲水的声音。哎，他心想啊，不是没有人吗？怎么旁边在冲水呢？这个时候啊，听友也上完厕所，他就绑着裤腰带转头就去洗手台洗手。我们知道洗手台洗手一般会安一面镜子嘛，从镜子的反光就可以看到后面啊有一排隔间。
对，
那这个时候呢，听友就斜眼瞟向了镜子，看向了那个第一个隔间。这个隔间此时是门虚掩着，听友就想啊，刚刚我没有听到脚步声，但是却听到了里面有人在冲厕所，那是不是真的有人在里面呢？这个听友也是真够胆大的，他转身就走向了第一个隔间，用手推门就进入了第一个隔间。门这么嘎吱一推开，哎，还好里面没有人，但同时没有了的还有刚刚那坨大便。
这个故事蛮恶心的呀。
有冲水吗？肯定就没有了嘛，对不对？也许大家会觉得这没有什么，那个冲水万一是你开门的时候触发了那个感应自动就冲水了，也有可能嘛。但是当听友的目光看向了那个冲水键的时候，他就被吓得赶紧冲出了厕所。
为什么
呢？因为那个冲水键它不是感应的， 是那种用手很用劲往里推的那种按钮才能够出水。
明白，明白。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外力，那个水龙头是不可能冲水的。
嗯，
那么是谁去摁的那个按钮呢？听友这次是没有坐电梯，就直接从二楼跑到了一楼。
嗯，
跑到一楼之后，他扭头回头去看观光电梯啊，
嗯，
里面根本就没有人。
嗯，
那个电梯就突然的一上一下，一上一下，一直这样，不知道为什么。听友说啊，他不知道这几件事情有没有相关性，有没有跟灵异沾边，直到现在那几天发生的事情就让他感到头皮发麻，实在受不了。
我就再分享一个我这边最后一个故事，好吧？这故事是听友肖月投稿的啊，故事是他亲耳听到的，就是跟他父母关系很好的一位朋友口述的一段真实经历。因为他是从头到尾听完了全过程，所以他一点都不怀疑这位长辈口述的真实性。口述者是谁呢？是他爸爸的战友。九几年退伍之后，两家人都住在一个城市，经常来往，关系特别好。那是个夏天，听友他爸爸休假，这位叔叔就来他们家做客。当时呢，听友上小学四五年级，刚放学回家，第一件事情肯定就是作业，哎，写作业。但是你知道家里来的客人，小孩子总是会特别开心的嘛。
对。
而且写作业的时候注意力也不集中，就做一会儿作业啊，隔一会儿就会去看一下大人在干什么，去找一些零食吃着之类的事情。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类似的经历啊。
嗯。
所以呢，当时他爸妈跟那位叔叔坐在沙发上聊天，他就有一搭没一搭的写作业，一边还竖起耳朵偷偷听他们在讲什么。一开始讲的大概就是什么工作生活啊，你知道大人的话题小孩也不怎么感冒嘛。
嗯，
直到后来叔叔讲了这么一件事情，听友简直就被吸引了。他叔叔就跟他爸爸讲，因为听友的爸爸转业之后是在工程局工作，所以经常会去工地上嘛。而那位叔叔也是做这种建筑方面的生意的啊。好，那个叔叔就说，你常年在工地上出远门回来，或者你从工地回家休假的时候，进家门之前最好用打火机点根烟，你抽完了再进门。哎，再不济的话，你打火机点亮了，在你的家门口绕一绕，见个明火再进门。说完这一番话，听友的爸妈就很莫名其妙嘛，肯定得追问啊，就说你咋这么说啊，有什么讲究？那个叔叔就又讲，以前我也不信这个，最近家里遇到点事儿，才觉得说宁可信其有。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前一阵啊，叔叔生意上有一个关系不错的朋友，让叔叔去参加葬礼，就是因为家里的老父亲去世了嘛。葬礼的前一天啊，叔叔的身体就有些不太舒服，但是平时都是革命身体嘛，也觉得没什么大碍，
国防身体嘛。
对，那到了葬礼当天，起床就发现有点低烧。其实他就有点不想去了，碍于情面，人家的父亲去世还是一件家里的大事，你怎么着还是得去，叔叔就硬着头皮去了。那中午12点之前葬礼就结束了，叔叔就没有去吃那顿饭，就赶紧开车回家。进了家门饭也没吃，就跟老婆说了一句，就说我人不舒服还发着烧呢，就回卧室躺下休息了。当时叔叔烧得特别难受，迷迷糊糊啊，睡了不知道多久，突然叔叔的老婆就把他推醒了，就跟他说，你快起来看看，咱们闺女啊不太对劲儿。当天是个周天嘛，叔叔的女儿也在家，那现在也不知道咋了，就在客厅里闹腾。叔叔当时也是有点迷迷瞪瞪的啊，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就起身往客厅去。老婆就跟他说，就说刚刚女儿非闹着说门口有小朋友，要让小朋友进来玩，但是在猫眼上看了一下，门口什么都没有。刚开始其实阿姨以为是周末女儿想下楼玩，但是因为阿姨不是要照顾叔叔嘛，也不放心女儿一个人下楼，就跟女儿说，你爸今天生病了要人照顾，你就先在家玩，等爸爸好点了我们就带你下楼玩。然后哄了哄就把女儿送回自己房间了，当时孩子也没继续闹。结果没想到过了一会儿，他女儿又从房间跑到大门口，就咣咣咣的拍这个防盗门，一边拍一边不停的念叨说，妈妈你让小朋友进来玩嘛，小朋友在门口， 因为当时家里是那种老式防盗门，门锁比较重，你要非常大的劲儿才能掰开，所以他女儿就是一个劲儿的拍门，就闹着要让他妈开门把小朋友放进来。这个阿姨怎么劝她也不听，阿姨就感觉事情有点不太对，就觉得女儿的状态啊不太正常，不像是说要急着出去玩的样子，就感觉特别诡异这个氛围、嗯、啊，夫妻两个人就来到客厅，那叔叔就拉住小姑娘就说，你说外面有小朋友是吗？女儿就回答说，对呀、啊、那不是好几个小朋友吗，他们想进来玩，你说这奇不奇怪，门都还没有开，小朋友知道门口有好几个小朋友。
对呀、啊、
那叔叔就从猫眼里往外这么一看，怎么看外面都没人，当时叔叔就有点慌神了。再说了哈，大门静悄悄的，又没有人拍门，门铃也没响，所以叔叔就实在想不明白怎么回事，眼见着他的女儿越来越急躁，就非说外面有人外面有人，就站门边不走了。阿姨就拉着这个女儿就想带她回房间，小姑娘正着胳膊就非要站在门口让她妈妈给小朋友开门，而且越说越激动，到最后开始翻起了白眼。哎呀，一边翻白眼一边念叨说，妈妈让小朋友进来，让小朋友进来，就这么一直说，就觉得她当时已经被掩住了，然后一边就在想该怎么办。那个小朋友到后面、啊、就一直是维持着一个翻白眼的状态，
哇，
哎，就闹腾着要开门，就怎么喊他的名字也没反应，就属于一种歇斯底里但是又完全失去意识的状态。那叔叔就觉得一切太不寻常了，但是他心里有一个直觉，就是这门呐、啊、绝对不能开。
对，
到了这种时候，叔叔不往那方面想也得往那方面想，他们俩其实从来没遇到这种情况，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叔叔就想着说，死马当活马医嘛，好歹先做点什么事，他就去家里的杂志那儿啊，扯了几张纸下来，然后抱着他女儿去了卫生间，让他老婆把纸点着放在那个搪瓷的那种脸盆里、
嗯、
然后他就抱着女儿从火上来回跨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跨火盆。
对，
其实从跨了火开始，家里面好像有那么一丝回温了、
哦、
他的女儿也慢慢的就安静下来，闭上眼睛睡着了，他们两个大人也没有那么慌神了。那叔叔觉得还是心有余悸，他们就把女儿抱回主卧，然后三个人就这么待在主卧，守在这个女儿的旁边，不敢乱动，也不敢开这个客厅里的门、
嗯、
不敢去看。就这么不知道过了多久，他女儿就睡醒了，叔叔就问他，你刚刚在干嘛？小姑娘是完全没印象，当然大人肯定不可能跟女儿在讲这个事情嘛，对吧，就哄着她又睡着了。这个叔叔就跟这个听友的父母分析啊，就是说有可能就是他早上参加葬礼，加上他当天的身体不好，就发烧了嘛，火没有平时那么旺，所以可能有一些小朋友跟着回来了。
嗯，
哎，叔叔的故事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哈、啊。以前叔叔其实也是无神论者，这次就真的有被吓到了。所以这也就是为啥叔叔跟听友的爸爸建议，就不管你信不信，以后你出了远门或者去了平时不常去的地方，回来之前啊，在家门口炖一炖啊，建个明火再进门。
哦，
哎，这就是一个小经历分享给大家。那这就是我们的灵异时间，大家记得给我们投稿你和家乡的故事。哎，我们就下期再见。
好，拜拜。
拜拜。